弟兄姐妹平安，7月27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Way to Knowledge， 通往知识之道，引用的是约翰福音7章17节，若任何人定义遵行他的旨意，就必知关乎教义的事情点点点。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点点点。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要追随去获得灵性上理解力的黄金法则，黄金法则指的是非常重要必须牢记的啊。那你想去得到灵性上的那种理解明白的非常重要的，你要记住的那个黄金法则，不是智力上的一种追求，而是顺服，一种顺服。若一个人想要科学的知识，那么智力上的好奇必须是他的指导，但若他欲望求耶稣基督教导的知识和洞察力、洞见的话，那么他只能透过顺服来获得。若灵性上的事情对我似乎是黑暗不清楚、隐藏，那么我能确定的就是在我生命中某一个地方是有不顺服的一点。智力上的黑暗不清楚是无知的结果，但灵性上的黑暗是在某一件事情上我不打算顺服的结果。第二段，从来没有人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之后，却不会立刻被放到关于那句话的考验。我们不顺服，然后还纳闷为什么我们灵命没有成长。耶稣说，若你带礼物到祭坛，然后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有嫌隙，你要把礼物留在祭坛前，然后去先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呢再回来献上你的礼物。这个就是马太福音5章23节到24节。实质上耶稣是在说，你别对我说其他的话了，别再说了，你要借着把事情导正，你要先顺服。耶稣的教导击中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呢站在他的面前连一秒钟都不能是一个冒牌货，他指教我们一直到最后的细节。神的灵揭露我们自己证明自己无辜、自我辩护的灵，并且使我们对我们从前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敏感起来。当耶稣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当耶稣透过他的话使你对某一件事情明白透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试图回避。若你尽量回避，你就会变成是一个宗教的骗子、宗教的冒牌货。你要检查那些你很容易只是耸耸肩就不在乎的事那里你哪里是你拒绝，你已经拒绝顺服的。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你灵命是不成长的。当耶稣说首先点点点，然后要去点点点就是马太福音5章23节24节讲的，即使你冒着被人家认为是一个宗教狂的危险，你也必须去顺服神所告诉你的。今天呢，张博士谈到就是说，你想知道灵性上要知道，那这里呢的知道知识有两种，一种就是悟性上的智力，跟智力有关的。比方说你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那个牛油果要怎么做会比较保持新鲜又不会变黑，好，那智力上你要有一个好奇，这个好奇就能够做你的指导，你就会去找资料，然后你就明白。但是灵性上的知跟悟性上的不一样，灵性上跟悟性上的知，悟性上是你好奇，然后你去查一些东西，你看了你明白了。那有一些东西是你看了你也看不明白，还要再多学的。比方说牛顿啊，还有地心引力啊，还有那些物理啊、化学啊，那些对我来讲很难的啊，还有那个什么会计啊，什么升值贬值那些词语啊，我背得要死要活。好，那但是我想知，我有这个好奇，我就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去学去背，背到最后好我懂了。可是灵性上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如果灵性上你想知呢，唯一就是得顺服。 如果你灵性上呢现在处于黑暗，你不明白，你说我不明白啊，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我不明白啊，那件事情是怎么处理，如果你灵性上不懂，你处在黑暗当中的话，张博士说你可以确定的就是在你生命中有某一个地方呢是你不顺服的，或者说你不打算顺服，不打算顺服了。然后第二点，如果真的灵性上你打算顺服，那么神讲话，神如果给你一句话，你领受，你就会被放到考验当中。那如果你去做，照着做了，那你的灵命就会成长。如果你不照着做，那么你的灵命就不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教会去听讲道，听了五年、十年，他们的生命，或者说他们的灵性没有成长。你看看在生活的层面啊，如果神真的给你话，因为神的话是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那么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那神把他的话来对你讲解明白的时候呢，第三点，你必须要去做。如果你不做，你去回避的话，你不单单是灵命上不成长，张博士说你就是一个 religious imposter， 你是一个宗教的骗子，或者说这个字冒牌货，你自欺欺人也欺神上帝。如果你听了，不管说你听到听了，或者你今天听张博士结成为主你听了，或者你看圣经你看了，那么圣灵会对你里头的灵，就是神儿子的灵在你里头说话的，你不可能，你也不能不在乎耸耸肩就走开。如果是的话，你就忘记了你旧日的罪已经被赦免被洁净了，你的灵命不去成长，你就闲懒不结果子了。那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通常你说你不明白，其实不是你不明白，是你不打算遵行。然后张博士就举这个例子，好，下一点举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说，好，人际关系里面你做妻子知道丈夫向你有嫌隙，你做丈夫知道妻子向你有嫌隙，你在教会知道某人向你有嫌隙，你知道你俩不和好的，对吧？那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反省，如果我没有错呢，我就不管了。但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实质上是在说，你别来对我说话，你别来献礼物，你别在坛上献祭，然后奢望跟我说话，你要先去把事情导正，先去跟那个人来和好。好，那在这里呢有两点要提到的，一个是和好，一个是献祭。讲献祭呢，献祭当然是旧约啊，这个字啊，这个字啊 Thosia 这个字啊，献祭是指犹太立位祭司所执行的那种献祭制度，那个目的是为了要涂抹，献祭的目的就是要涂抹过犯。韦德信博士特别啊，在他的希腊文解释里面，在他的希伯来文讲，是在旧约里面献祭是为了涂抹过犯，然后预表基督所献上一个完美的祭。然后到了新约呢，新约这个祭啊，献祭的祭呢啊，就讲了很多，特别强调外在的礼仪，外在的礼仪如果没有内在的悔改就没有意义。然后主耶稣就澄清说，他成全了摩西的律法，他的血是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了新约呢，献祭的制度已经不再需要了，他强调基督的祭是完美无缺的，只有耶稣基督的祭才是真正废除我们的，除掉我们罪孽的一个赎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什么讲你们在坛上献祭呢？意思就是说，你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律法跟所有的祭物和礼仪是美事的影子，好像希伯来书讲，你不再需要有影子，因为你现在拥有的是实体，你不再需要画像，因为你现在已经实质拥有真实的那个人啊。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讲，那些将来美事的影子，现在你已经不再需要律法，不再需要献祭，因为耶稣基督来成全的律法，耶稣就是那祭物，耶稣就是那完美的祭，你有一位活着的救主。所以 我们今天是献什么祭？我们献的是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一种敬拜。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也就是说，圣洁的生活呢，叫我们知道罪的问题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一笔勾销了。既然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罪，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一笔勾销，这个圣洁纯洁是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讲通往洁净之道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既然有了，你就不可能啊，你跟神和好，你就不可能不去在地上跟人来和好。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要我们内心跟外表是一致的时候，这个叫做纯洁。纯洁是什么呢？纯洁这个字啊，就是如果你去看那个我们讲真诚啊，真诚，诚字 sincere， 就是两个拉丁文组合成的，一个是 sin 没有，一个是 sira 蜡，打蜡的蜡，好像苹果用蜡。在古代的时候，苹果是用蜡来把它外表的那个皮打蜡，可以保存久一点。那么在古代呢，贩卖陶瓷瓷器的不法商人，他们会用蜡来填补那个烧瓷过程中所产生的裂缝。所以那些很老实的那些瓷器贩子呢，他就会用 sincera 没有蜡来形容，这是一个完好无缺的器皿。如果顾客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瓷器放在阳光下，那所有经过填补的裂缝呢，被阳光一照呢，就无所遁形。那你把这幅图画，当你在想纯洁的时候，你就想这幅动人的图画，就是好像保罗讲的，到了基督的日子，你们会成为纯洁无可诟病的人。这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为信徒求真正的真实的纯洁，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涂蜡的痕迹，我们的内心跟外表是一致的。所以呢，当别人检查我们生命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纯洁，好像昨天讲的这个纯洁。所以呢，你就发现今天呢，污秽的事情到处可见，让我们的心思随时都会受到污染这种危险。但是你要记得用神的真道去持守你纯净的思想。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那里讲，你别先来跟我说话，你要献祭，那我才是那完美的祭物。那你已经有了我在你里面，你有我这个完美祭物在你里面，你是透过我来跟父神讲话来献祭。那你现在要讲话呢，你别讲一句话都别讲，你别先跟我讲别的话，你先借着把事情外面做，你里面有我纯洁圣洁在你里面，那你外面就把它做对，你要把事情导正。所以耶稣呢的教导是到你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最后的一个细节，耶稣都告诉你，你得先什么，就是讲到那个顺服的该做的那些。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很多人呢，他不明白真理，听了五年十年还是不明白，但他的说辞呢，他不会说他不懂，因为他悟性上他可以背，他可以把这个圣经背给你听，但是他的灵命没有成长，他的灵性呢是黑暗不清楚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打算顺服，但是他不会说他不顺服，他也不会说他不明白真理。他的说辞常常是这样，我不同意李老师你的说辞，我不同意你的做法，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说。甚至呢这些人包括我的学生，他们都说，老师我不懂。其实你不懂不是因为你不懂，是因为你不顺服。圣经白纸黑字啊，是很简单的，没那么难。圣经上说做你就做，说不做你就不做，有那么难吗？但你就发现你里面啊，装满了偶像，你里面拒绝顺服。所以当你拒绝顺服的时候，你的灵命不会成长的。你灵命不成长，你的心智也会昏暗，你的悟性也会昏暗。哪怕你悟性在查经的时候，你会引用很多的经文，这个就是给那个什么自己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什么小小溪水的那个姐妹。你的灵命为什么昏暗，为什么不成长？因为你不顺服， 你里面有你自己想抓的，包括你的贪爱舒服，包括你的同性恋，包括你的骄傲，包括你的懒惰，包括很多的，还有面子等等。然后你说，哎，我不懂，我要去查查为什么我会同性恋。你不用去查为什么你会同性恋，因为你里面是抵挡神，到最后你就每个人发出来不一样，你的就是。所以你等于是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罪人，然后每个人表达出来是不一样。为什么别人表达出来是那些什么杀人啊、放火啊、说谎，那我表达出来是同性恋，那就是罪啊，你还需要知道什么？重点就是你如果按照神的话去操作的话，但问题是你拒绝，你抵挡神，然后你还祷告要神跟你说话。神怎么跟你说话？张博士说，当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立刻被放到关于神说的那话的考验当中。然后呢，你只有两个回应，一个就是做，照着做，一个就是不做，不要去做。那很显然的，当你不做的时候，你还纳闷还好奇为什么你没有成长，当然就是因为你不顺服嘛，你不照着做嘛，所以你灵性啊昏暗黑暗。那有没有人很懂，甚至懂到那种什么连基督教要义哦，那么难的厚厚的加尔文的上下两册或者三册你都看完的？有啊，像那个什么牧的，他不是看了很多吗？但他的悟性上他懂，但他不是灵性上懂。因为灵性上如果他会懂，他真懂，那一定有懂得的后果，就是他会照着去做，他的灵命会成长。结果他没有，他只抓住了一点，就是改革中的神是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绝对知道，因为神知道你会怎么样，你将来会回来，你将来不会回来，你不再交，你会交，你会离婚，你不离婚，反正你就一句话说，神知道，神至高无上主权。这个就是你有一点像人们在讲预定论，那神既然预定我得救，那我怎么样不好我都会得救。哎呀，你真是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罗马书，我认为你的那个基督教要义你只是看偏颇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拿来顺着你自己可以不要照着做，来把所有的你所读的圣经都往神至高无上主权去解释，结果呢，你灵性上仍然是黑暗的。很多人的生命没有成长，我就想很多学生的生命也没有成长，他们不是不明白真理。你说神学院都系统神学都上过，咋会不知道？最典型的吧，就是系统威斯敏斯特威敏神学院啊，不是系统博士的这个候选人吗？系统神学博士候选人吗？那怎么可能回家乡一趟见到了自己初中高中的女朋友，然后回来就跟自己的老婆说，我请求你原谅我，我并不爱你，然后呢我现在见到我高中的初中的同学了，我才知道我爱的是他，所以请你原谅我，姐妹，那我要跟你离婚。你想想看，他真的知吗？张博士说，若任何人定义遵行他的旨意，你下定决心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一定会知道关于教义、关于教训、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洞察力，你就真的会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知道是透过顺服来获得。灵性上的事情不是透过你学了系统神学，你是我们威敏神学院毕业的，谁告诉你威敏神学院毕业的啊？就真的就是为人大师，他可能在悟性上的知识上是大师，但他未必在灵性上会成长。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首先今天7月27号讲的是我自己，我真知道神吗？我真知道神是爱吗？那种爱是非常圣洁的爱吗？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真的就在想，我真的是很爱一个人吗？我真的是很爱我的学生吗？前几天吧，我收到一封邮件，就中国一个弟兄，他说他读神学院，他很享受去读神学院，但他的身体呢现在出了状况，说身体精神状况都不大好，崩溃了两三次，有时常呢会有幻觉幻听啊。 然后呢他说课程啊的强度，假期的作业强度对他身体挑战很大，所以他说他最近状况越来越不好，他不知道该他说他的头脑呢没有办法思考，耳朵呢也听不太清楚，有时候会头痛，全身会缺氧窒息的感觉和疼痛。然后呢说到他有一次和妻子外出，几次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昨天呢自己在家里一时都搞错了位置，然后说现在连表达都有困难。其实我关心这个弟兄的身体胜过我关心他要不要去读，你去读不读你那个神学院我其实都不在乎的，我不介意的，因为我觉得你真想认识上帝只能透过顺服。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弟兄的身体我确实是很关心很在乎的，我就在想你读书是为了认识神，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干嘛呢？自己跟不上那就跟不上嘛，对不对？有时候就真的跟不上嘛。那你全职呢就像在威敏大家也是啊，大家也都是这样啊，那身体你每一天要睡7小时或8小时，你就睡7小时8小时啊。你悟性上如果不懂你就祷告求主帮助你懂嘛。作业那在中国真的条件很有限啊，你能有的书籍很有限，你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你就在有限当中你做多少算多少嘛，对不对？重点呢不是你做那个作业要求那个很好的结果，也不是要偷懒不去好好的做，而是怎么会到最后一天24小时然后你睡觉8小时，然后呢你算全职读书写作业8小时好了，怎么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办法思考，耳朵听不太清楚呢，然后全身缺氧呢，这然后疼痛呢，这肯定就是你身体状况欠佳嘛，那这就是一个警钟嘛，警钟就是说你睡得不好吃得不好没有好好运动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应该做什么？这时候你应该就是好好的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就那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你心里呢急也没有用，你要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嘛。就好像我也很急啊，我上次到威敏其实我很想去找从中国大陆来的毕业的人，然后呢真的就是我们聘请他们把他们送回中国去教课去培训，那我就觉得这样子我的责任就了了嘛，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这些我觉得还不错人他们不想回去啊，他们想在美国啊，我说留下来那机构给他办身份有美国的身份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样你就不能到中国去了，那我们是想培养中国的人嘛。然后你问我急不急，我也急，我就本来想我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那现在呢好像找不到所谓的当然也不是什么接班人，因为我没什么，这神的事工神自己指定嘛，但是要怎么传承，对，我应该改正，不是接班是传承，怎么传承下去呢？那你说服侍了那么多年找不到传承的对象，那只能说来的人呢他们喜欢他们愿意，但他们生命不到嘛，所以呢不行啊。那行的人呢，行的人我相信中国爱主的人很多，我相信他们在各教会服侍人很多，他们或者会觉得圣经辅导是雕虫小技，或者是觉得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金钱来接受栽培，那我也没办法嘛，对不对？那神许可，所以最后呢最后就是那没有传承就没有传承，因为大陆施工要大陆自己人来做嘛，那如果找不到人那就找不到人嘛，那我有什么好急的呢？如果我真知道神要我的，我如果现在说我不明白神你为什么允许这样这个状况这个环境，我如果灵性上在那纠结，那我整个人就瘫痪了。我不要说耳鸣头痛，我跟你说我只要上次有一个教会他们为了他们一些事情，那个姐妹临时跟我联系那我这么一回就到了2:30，那第二天就是礼拜天，我一大早7:40得出门，不然我赶不上那个地铁那一班。那我后来那到了教会呢都已经9:45 人家崇拜九点就开始了，所以呢我第二天到了教会，我的耳鸣头疼耳鸣，那个器质性的声音出现在我耳朵，哎，我脑袋真的，我从来都没有偏头疼偏头痛，从今年才开始的。我想我老了，好，那我要注意我的身体，那不然怎么办呢？那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今天我们要在灵性上真的是能够通得过神那关，生命要成长的话，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顺服。所以张博士今天讲，你想知道神的旨意，你必须要立下心志去遵行他。如果你立定心志去遵行神的旨意，你一定会知道关于教育教导耶稣基督讲的很多的事，你就会明白了。所以当耶稣在马太福音5:23-24用这个做例子来告诉你说，你先把事情导正，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只是知那么多的知，你知了那么多的知，你不照着做，你的灵命不成长，你的灵性还是黑暗的，还是不清楚的。那对我们来讲，神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会揭露出来我们这个人是很冒牌货的。但是冒牌货呢，宗教的冒牌货，灵性上的冒牌货，金钱的冒牌货，冒牌货这个字就是骗子。我们是在耶稣面前连一秒钟都不可能站立得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如果你说你信耶稣，神的灵一定会揭露你自己里面有一个 self vindication， 自己证明自己无辜，没有罪，自我辩护。神的灵会揭露出你里面有个这个灵，你知道吗？就是一直证明自己是对的。当神的灵在教导我们的时候，第一个，他会揭露出来你里面有自我辩护的灵；第二个，他会使你对以前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开始敏感起来，而不是说啊算了算了，无所谓无所谓。就好像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用 LINE 信息通话说，她说呢她需要好好祷告啊，然后呢不要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推卸她应该的责任，然后伤害更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就说他是很会混乱他的本意的，然后他就说，我上了课，我学到了神的旨意，我就要行出来，我得罪了神，也伤害弟兄姐妹，这是我要认罪的地方，但是呢我也很会推卸责任，他自己知道了，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协助他，看看他有没有自我辩护，希望他能够正确的认罪，荣耀爱他的神。所以当一个人他定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从前他不敏感的地方，现在他突然明白，他明白，他也参与了教会很多纷争也好，混乱的事情也好，他也有责任，他现在知道了。当神的话给了这个姐妹的时候，他明白了，他就不能再去耸耸肩跑掉，去回避逃避，他就要去做正确的事。所以当你做正确的事，即使你冒险被人家认为你这个人宗教狂，可能别人会不同意你，但是呢你也必须去顺服神告诉你你要去做的。如果你越来越顺服，你在属灵上你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知识和洞察力见识，你就会越来越是一个智慧人。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的智慧真的是从敬畏耶和华而来。谢谢你，因为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公义，所有的圣洁，所有的救赎都在耶稣基督你里面，而你把你的灵给了我们，你那圣洁的灵在我们里面，你那顺服神话语，甚至主你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也把你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灵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有你，我们灵命就会一天天的成长，我们就会长大，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因为是从敬畏你而来的智慧和知识。 我们谢谢你不断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真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离开你，离开你的话语，离开你的真理，我们还能怎么样？我们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孤魂野鬼，飘荡的，没有准则的。但是有了你的话语，而且有你自己给我们你的生命力，你就让我们可以听得懂明白你的话。我们不会对传讲你话语人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不同意你的做法。我们也不会因为听了你的话语然后我们说我很迷惘，我不懂，我混淆了。因为你让我们真正听明白就照着去做，我们不回避。所以呢，我们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我们真的是纯洁的，我们不是宗教的骗子，也不是冒牌货。谢谢你，当我们很多人还在人际关系上自我辩护的时候，主啊，求你自己的灵来工作。因为这些人他被你放在考验当中，一次一次不顺服，不顺服的结果他们的灵性也黑暗了，而且他们受苦。但是呢，我看有时候我想他们的苦还没到底，因为如果他们真到底，他们就会来归向你，就会来顺服，就会来求你的怜悯，就会来说唯独你，单单你，我犯罪得罪了你。得罪地上的人我们还可逃脱，得罪天上的神我们怎么能够逃脱？主啊，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人真的是很悲哥哥，就喜欢作践自己，喜欢让自己受苦，受苦到一种程度自己受不了了还哇哇叫。但是神啊，你从来不是要我们受苦，你要我们因为顺服你，我们的生命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那种美善的自由。我就为现在在人际关系里面不管是在挣扎什么，我求你真理之光光照他们，我求你给他们行动力，我求你让他们悟性上听明白，但是灵性上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饥渴慕义的灵，给我们顺服的心智，以至于我们顺服你，我们就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而不是冒牌的宗教的那个冒牌货。主啊，因为我们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属于你的儿女，因此我主我神啊，求你可怜可怜我们，使我们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使我们里面被你救赎回来，外面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顺服你的话语。请帮助我们，施恩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